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再一次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是进入诗篇第一卷，诗篇总共有五卷。今天我们要从诗篇的第一卷来与您分享这其中的信息。在这短短的时间中，我们不太可能把第一卷的41篇的诗篇都详细的与您查考，但是我们会在这一段时间中挑选在第一卷的诗篇里面一些重要的信息以及一些难解的经文与您做深入的分享。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与您查考诗篇第一卷。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把诗篇的五卷把它分成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以摩西五经来做对照。在这个时候，我就先与您分享这种分段。诗篇的第一卷被这些圣经学者把它归类为诗篇的创世纪，是论到人类，这是从诗篇第一篇到41篇。在诗篇的第二卷，就是42篇到72篇，圣经学者把它对照于出埃及记，称第二卷的诗篇为诗篇的出埃及记，是论到救赎。诗篇的第三卷也就对照于摩西五经的利未记，被称为诗篇的利未记，是论到圣所。诗篇的第四卷就被对照为摩西五经中的民数记，被称为诗篇的民数记，是论到安息。诗篇的第五卷被对照于摩西五经的生命记，被称为诗篇的生命记，是论到生命的信息。这是诗篇五卷里面所被对照于摩西五经的一种结构和分段的方式。然而在诗篇第五卷最后五篇诗篇中，也就是诗篇第146篇到150篇，这五篇诗篇又被格外的分出来，被称为诗篇的哈利路亚颂。在这五篇的哈利路亚颂又被分别的对照于摩西五经。换句话说，诗篇第146篇是哈利路亚颂里面的创世纪篇，147篇是哈利路亚颂里面的出埃及记篇，诗篇148篇又被称为哈利路亚颂里面的利未记篇，诗篇149篇又被称为哈利路亚颂里面的民数记篇，最后诗篇150篇就被称为是哈利路亚颂里面的生命记篇。这是一些圣经学者的一种分段。然而不论 这样的分段是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或者特殊的真理的启示，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些次序，按照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与您所分享的那些结构和特性，来帮助我们真实的来查考这些圣经的经文。这些圣经学者把诗篇对照于摩西五经的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抓住在每一卷诗篇当中一些主要的信息，但是这些分段并不表示它是唯一的分段。最重要的是，您在读诗篇的时候，圣灵是如何的感动你，经文的字句和它的灵意是如何的启示你，这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接下来就与您分享诗篇第一卷，请我们打开诗篇第一卷第一篇。我们请注意，在一卷书它的第一句话或者第一节的经文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道理，诗篇第一卷是诗篇中非常重要的一卷，而诗篇第一篇它又是诗篇第一卷中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对于整个诗篇的启示来说，它是站在一个关键性的地位上。因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是这样启示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请我们注意这两节经文带给我们对于读诗篇的人一些重要的提醒。换句话说，一个来读诗篇的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呢？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么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有什么特征呢？在这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中有什么样特殊的表现，使我们知道，使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而被称为有福的人呢？关键就在第一节。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不但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和生活中的特征，也是神对每一位要读诗篇的人所有的要求。所以神他要祝福我们，但是神不糊涂，他也不乱用他的祝福，他的祝福要落在那些配得祝福的人身上。所以谁是配得祝福的人呢？就是这些喜爱神的话语并且常常去思想。这些人他们不会顺从恶人的计谋，他们不会与那些作恶的人一同来策划，一同来做恶事，他们也不会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他们不会跟罪人走同一条道路，他们跟罪人是有所分别的。第三，他们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所站的地位是一个敬畏神的地位，他们不是亵慢神的人。所以从诗篇的第一篇，我们看见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恶人如果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反而要远离恶人。而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他喜爱神的话，他常常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中反复思想。如果您也学习圣经中所给我们这样的要求，那么我相信您不但是一位有福的人，而且您的生活、您的生命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那么圣经给我们称呼是有福的人，这个有福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请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前头的课程里，我们曾经与您分享过这一节经文，在这里我们再简单的带过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圣经把有福的人比喻作一棵树，或者用这棵树来比喻有福的人。一棵树如果它是一棵好树，它一定会有很漂亮的叶子，而且也会有很丰富的果实结出来。而这样的树最重要的不但是它的生命能够健康，这棵树它的土壤也要非常的肥沃，它不能缺水，它也不能缺阳光，而这样的树它才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它的叶子也不会枯干。那么一位常常喜欢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就像一棵树，他有那种必须有的生命环境以及结果子的环境。而这样的一个环境帮助了这样的人，使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尽都顺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熟读诗篇150篇之后，我们都能够按着诗篇中的启示来作为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准则，作为我们祷告中的一些帮助，作为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途径，如果我们按着诗篇要我们去做的去做，我们按着诗篇禁止我们的我们就不去做，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位读诗篇的人，我深深的相信诗篇第一篇的祝福就要成为您的祝福。诗篇第一篇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一个读诗篇的人他要怎么样来得着神在他话语中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从今天开始要读诗篇，不论您一天读几篇诗篇，不论您对诗篇的查考有多么的深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诗篇活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好让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因此在我们开始分享诗篇第一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诗篇的警告，也是提出诗篇的提醒，更是提出诗篇的祝福。如果您希望得着祝福，就求神帮助您能够按着诗篇所要求的去行在您的生活中。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诗篇第一卷中来选读一些诗篇的经文，请我们打开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可以说是一个早晨的祷告，这对于每一位读诗篇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您早晨起来读经的时候，您不妨注意第五篇的经文。第五篇的经文是大卫在早晨的祷告。为什么说这是大卫在早晨的祷告呢？请看第三节。第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里很清楚地帮助我们了解到，这是大卫早晨起来的祷告。那么我们选这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一个早晨起来向神祷告的人，他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事情？ 请注意，大卫是一位与神关系非常亲密的君王。在王国的历史当中，神多次的提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神也以大卫与他的关系作为他判断每一位以色列和犹大君王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注意大卫他每早晨起来是怎么样向神祷告的。我们再请看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所以在早晨我们有一个把握，您早晨起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您的祷告。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里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如果您早晨起来向神祷告，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向神陈明您的心意。这个陈明这个字相当的重要，它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当两方的军队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在古代不是像现代战争那样的跨越时间和空间，在早期在战场中必须先摆阵，两方的军队先摆阵摆好以后才开始打仗。而这个陈明这个字原来就是摆阵的意思。那么您早晨起来在神面前摆什么阵呢？这个摆阵被翻译成陈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早晨起来您要把您这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神。您可以告诉神说，今天早上我要去看望我的一个亲戚，今天中午我要去看望另外一个弟兄，今天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今天晚上我还要从老远的县城赶回来。您把您这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把它摆在神的面前。第二个重点是并要警醒，换句话说，您把您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了神之后，您要注意，注意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如果您告诉神您今天要去探访某一个弟兄，但是突然你决定你不要去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警醒，因为你早晨你已经告诉神你要去看某一个弟兄，但是您现在改变了主意，所以您要特别小心，是不是神要你改变主意，还是您自己要改变主意。所以这个警醒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每一位敬畏神的基督徒都应当注意到我们早晨在神的面前所述说的每一个行动，在每一个行动当中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一节经文要帮助我们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能力如何的彰显出来。 请注意第八篇的第一节说，主将他的名，将他的荣耀在全地，在天上彰显出来，而神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来建立他的能力。神创造了天地万有，我们看到神所造的天地，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但是神却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神的能力不只是彰显在天地之间，神的能力也要彰显在人的身上。但是请注意，神的能力不是彰显在那些强壮的人身上，神的能力竟然是彰显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所以您和我若是像婴孩和吃奶的那样的软弱，那样的依靠神，神就能够从我们的口中来建立能力。在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婴孩和吃奶的，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能力，他们完全要依靠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父亲。因此神要我们注意这件事情，除非我们能够像婴孩和吃奶的孩子一样，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神才能从我们的身上建立他的能力。第二个重点，这边所说的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来建立能力。那么口做什么用呢？口一进一出，进是吃食物，出是说出话语。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当然是出，那么从口中出来一定是话语。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们能够出什么样的话语呢？他们连话都不太会讲，他们出来的是很单调的声音，很简单的一些语调，哭笑或者一些支支吾吾的声音。而神能够借着这些声音来建立能力。从这个重点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不是建立在口才上面，神的能力不是建立在一些学问上面，神的能力乃是建立在一个很单纯的心中。所以除非您与我能够像婴孩和吃奶的那样的孩子口中说出简单的话语，神就能够建立他的能力。因为神总是在我们的软弱上让他的能力显得完全，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请我们再看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这里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从诗篇的平行句我们知道，这个穷乏人相对的就是困苦人。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也就是说困苦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也就是指着穷乏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弟兄姊妹们，神不会忘记在愁苦在困苦中的人，特别是我们落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神不会忘记你。也许您以为神忘记您了，可是神绝不会忘记我们。这个穷乏人不但是指着生活上的穷乏，也是指着灵性上的谦卑。这个困苦不但是指着环境上的困苦，也是指着身体心灵中的困苦。所以一个人不走到尽头，他永远不知道如何完全的去依靠神。若是您现在觉得您走到了人生或者生活的尽头，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请再看第十篇，第十篇第十七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 请注意这里的谦卑人和前面第九篇的谦卑人和穷乏人、困苦人都是同样的意义。所以第十篇第十七节这里所说到的谦卑人的心愿，神早就知道了。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所需用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都早已知道了。请再注意在十七节那个小字，原文作听见。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心会说话，一个人的心愿神早就听见了。你还没有把你的心愿借着你的口把它发出祷告的声音之前，神早就听见你心里面的声音。而且神也预备了我们的心，也要垂听我们的祷告。难怪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神都已经知道了，因为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主。请再看十二篇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这是神给我们在困苦中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在物质上灵性上贫穷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眷顾困苦人、贫穷人、谦卑人的主。愿你垂听我们从心里、从口中所发出的祷告。愿你拯救我们，把我们安置在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也在节目中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请您来信写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之后会马上把您所需要的资料和书籍寄给您。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的课程仍然在诗篇第一卷，我们继续的要在一些重要的经文和信息中一起做深入的探讨和分享。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祝福您。